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第33章。在这里所记载的是约伯他三个朋友当中最年轻一个，叫做以利户，他的发言。那在32章以前，以利户都没有讲话。在之前约伯他两个比较年长的朋友跟约伯之间彼此的对话，约伯呢认为自己受了无妄之灾，所以他觉得神啊是大而可畏，而且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以至于他受了这个无妄之灾，他想要伸冤。但是他的两个朋友呢，就一直在强调神是公义的，所以啊，恶人啊才会遭受到报应。那所以约伯是你受了无妄之灾，要好好检讨一下啊，你是不是真的犯了什么罪？因为神不会无缘无故降灾祸给人。没有错，虽然两方啊各执一词，但是经过超过30章的彼此的辩论，约伯没有说服他的朋友，而他另外两个朋友也没有能够说服约伯。所以这时候啊，这个以利户啊，终于啊再也忍不住，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觉得第一个觉得约伯实在是自以为意的，他受不了了。第二个呢，他又觉得说啊，之前这两个比较年长的朋友，你怎么没有办法说服约伯呢？所以在这边他开始要讲话了。那我就念一下33章啊，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我想我从12节念到24节。好，约伯记33章12节开始。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所以啊，在听了约伯为自己的辩解之后呢，他的三个朋友都觉得约伯是在自以为意。那所以以利户呢就做出这样的回应，但他这次的回应呢是着重在神的性情。所以这短短的12节经文里面，那以利户就强调了说，神啊其实一次两次的在对世人说话，警告他，劝他不要犯罪。白天呢就用环境，但是晚上啊夜间就用异象异梦，好像苦口婆心的劝人，你要回头你要回头，但是很多人啊却不愿意听。那接下来他又讲到，一旦人被这个自己的罪来被惩罚之后呢，很痛苦的时候，只要在神的众天使当中只要有一位来愿意来为这个人来祷告跟神说话，说好话，并且来指示人他所当做的事，那一旦这个人愿意听了回来了，那么这个人又会恢复了他原来的强壮跟喜乐。这个其实是在后面25节讲，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以利户在强调神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说的对不对呢？他说的都很对。他所描述的神的属性，其实神真的就是这样。但是同样的，让我们再来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身在约伯的处境，当我们听到以利户的发言之后，我们会不会得到安慰呢？其实重新回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他受的这些灾祸呢，并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也不是因为约伯做了什么得罪神，而是因为魔鬼撒旦要来试探约伯，要来引诱约伯来背弃神。所以神在神的允许的范围保护的界限之内呢，撒旦来攻击约伯，以至于约伯受了这些无妄之灾。所以当以利户说，约伯啊，我们的神是很慈爱的只可惜世人都不愿意听神的警告，但是只要一个人愿意悔改， 他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喜乐跟强壮跟昌盛的样子。他这话说的虽然对，但这却不是约伯遭受灾祸的原因。以利户呢，跟他其他两个朋友一样，他不断的陈说对的事实，但这却不是约伯他问题真正的根源，所以以至于呢，约伯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其实我记得，在这个约伯记21章，前面我们之前看到的，其实约伯在听了他之前的朋友讲论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这句话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朋友，他第一个最需要的呢，就是我们能够听他陈述他的痛苦。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QD 经文以利户的发言，在这当中我感觉到神好像不断的借着约伯记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特别是让我们当我们面对在身处不容易环境中的朋友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最好的安慰，第一个，就是倾听他，并且呢，在一个同理心的一个心态里面来感同身受他的痛苦，这其实是一个怜悯的表现。我记得在好多年以前，我有个朋友，他在人际关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我这个朋友，他是个重感情而且心思比较细腻的人，所以当他在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难过。我当时看见他这么难过，他又是我的朋友，我心里感觉于心不忍，所以我很想帮助他。我记得那时候他常常来找我讲话，那常常就谈到他这样一个问题跟他心里的感受。那我常常的那时抱了一个心态，我一直一边听的时候，我就会一边想说，你面对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怎么来解决。所以呢，在他讲完话之后，我常常很快就开始给他一大堆建议。但后来我却注意到，每次他后来又来找我再跟我讲的时候，好像却一直在重复他的问题。而我呢，出于一个急于想要来帮助他解决问题的心态之下，也不断的重复在对他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直到有一次，他再来找我，当他说完了他的问题之后，我就开始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之后，我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打断了我。他说，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你完全不愿意听我讲话。那个时候我愣住了，我花那么多时间陪他听他说话，并且给他许多建议，但是他竟然说我完全不了解他，而且我不听他说话。我们的对话就结束在那里。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看重朋友很重视关系的人，所以那次的经历其实让我心里也有不少的打击。后来经过这么多年，我又经历过许多次许多次的 heartbreaking 的 moment， 就是令我心碎的时刻。所以后来当我重新再来看约伯记，我有一个新的体认。从前，我也曾经像约伯的朋友一样，常常会根据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事实，或是头脑所了解的事实，来给我的朋友我觉得，是适合他的建议。但是呢，其实就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我并没有真正帮助到任何人。所以从我们今天读到的 QT 经文，我们再次的看见以利户试着他觉得要帮助约伯，想要提醒约伯神的怜悯恩慈的这一面，但其实这并不真的是，约伯他问题所在。所以怪不得，以利户还他前面之前的两位朋友，他们说了那么多话，但是却都没有办法让约伯得着安慰。所以求主在这里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多怜悯恩慈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在苦难中人他们心中的痛苦，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同理心里面跟他一起走过。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成为天父恩慈怜悯心的管道，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借着我们来感受到天父上帝的怜悯。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谢谢你借着，约伯记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是的主，真的在苦难中的约伯，他其实最需要的 是我们的同理心，是我们的怜悯，然后能够听他说话，能够跟着他一起走过他的痛苦。主啊，是的，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自己先来深深的经历明白你的怜悯，并且来帮助我们少说几句，多听人说几句，让我们每一位都来成为你恩典慈爱的管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